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
我是言瑜。
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这一集呢是我们心理韧性的下集，那上一集还没听的请赶快去听哦，我们上一集有讲了吼，到底什么是心理韧性，那为什么现在职场啊老板啊或整个甚至整个政府都很重视这个心理韧性的培养，我们有讲到这件事情。这一集我们会着重在到底这个韧性它是一个先天的吗，还是它是可以被后天培养的，这是我们今天会讲的主题。那一刚开始就想要先提醒大家齁，就上一集讲到关于心理韧性到底是什么，那上一集我们讲到说心理韧性不是所谓硬撑的能力，不是所谓的抗压能力齁，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哦，比谁撑比较久，比谁比较有意志力，比谁可以跑比较久这个能力，而是遇到困难挫折或重大压力你那个回弹的能力，就是说你可能还是会面对一些，你还是情绪可能会有一些低谷，好，你还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可是你还是可以回到你原本的状态，甚至有一些人是可以变得更好的状态，好，这才是所谓的韧性。那我们就要来说说韧性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问问言语你觉得呢，你觉得韧性这个东西你想象它是一个比较偏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你想象？
我如果直接是我想象的话，我要讲一个非常中庸的答案，我猜它一定也有就是直接刻在你基因的 part， 但也有你可以自己去调整的 part， 这样子。
嗯，
就跟一个人的体力一样，就是有些人他天生就是马拉松好手，但是其实大家硬要练马拉松也都练得起。
嗯，没错，我完全同意。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我们所谓的心理的能力心理素质，其实我觉得都是各占据一部分，一部分就是你刻在基因里面的，就像我们的我们要长多高啊，或者我们皮肤颜色啊，各方面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跟我们基因有点关系，但大家一定也知道这后天会影响嘛。那我就直接说，最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韧性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天生的然后就没办法改变的哦。那关键在于神经可塑性，那如果你是有长期在听我们露西说的人，应该常常听到我们在提这个神经可塑性，我就不多说了哈。那其实神经可塑性就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一些神经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它透过练习其实是可以改变，所以呢韧性也是如此。我就要来证明一下啊，这不是我自己讲的，就是说2025年一项针对心理韧性一个后设分析就证实，其实我们如果给在职场上齁给人上一些心理韧性的一些训练提升，它是真的可以去提升职场的表现并降低倦怠的感觉，那它的生理素质是可以明显看到恢复的，所以代表说这个心理韧性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没办法被改变，而是它可以透过后天的训练。要怎么训练我们今天这一集不会讲太多，因为这个训练呢是其实我们过去都有讲过，但如果说具体要问我怎么做，其实心理韧性的这个训练有三个主要，第一个就是认知重构，简单来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像是调节你的想法，调节你的思维，好，比如说将威胁看作是一种挑战。第二个是觉察，自我觉察，再来是社交，好，如果要具体说就会有这三个点这样子。好，但是我们在讲到底要怎么培养心理韧性之前，我想要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培养这个到底要干嘛，我没有这种感觉，你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只有一个劳工来讲，就是如果说我会觉得企业想让我培养韧性很正常啊，他就希望我更会工作这样子，更吃苦耐劳，可对我本人，我是员工本人，到底有啥好处，我就干嘛要为老板培养韧性啊。
没错，其实我也觉得如果我是不员工我会有类似的感觉，可是站在心理师的角度，或是站在心理健康的角度，我自己觉得心理韧性这个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没办法掌控就是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动，我相信在听的观众听众一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变动真是快到已经快要失速列车了，就是不管是 大环境、战争、 AI 或是各种，我们都没办法去掌控这些外部的变动。那再来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生病啊，或上次言语有提到他妈妈罹癌的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家都听过，如果你遇到你生病的时候，身旁就会跟你讲说啊，你要保持心情愉快最重要，连医生都会这样跟你讲，心情愉快就是治疗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有经历过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时候到底要怎么做啊，就是你都已经在最惨的这个状况下，你要怎么心情愉悦，这个感觉好像最后心情愉悦就变成一种口号的感觉。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韧性我们平常就需要培养，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局势又会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变动，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生病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能会被 fire 啊，那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控制，但我们能控制就是我们自己心理的能力。这个是我觉得韧性的培养对我们本身的帮助了，它绝对不是为老板做的。接下来我就想讲就是说心理韧性啊，就是我跟言语的观察是这样啦，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能力，那老板啊人资就会就是会请心理师啊，或是请一些老师讲师来上课，就来上课说啊，我们要让员工知道心理韧性这件事情，然后呢要让大家培养这个能力齁，就是会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是好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初步的一个认识。但是我觉得能做的应该不是只有这样，我不知道，我想请愿意分享一下，就是在老板或是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你觉得除了找人来上课以外，整个公司还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是人资部门或管理阶层或老板，一些参考这样子。
我觉得身为一个新创公司哦，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韧性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嘛，那目标在那边又很明确，那所以我觉得韧性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必备的事情。可是实际上韧性要怎么拿到呢？其实我们本身就是，我觉得林静在跟我们经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培养整个团队，不只是个人，也是整个团队的韧性这样子。那我会建议的方式是，我们不会直接强制每个员工有韧性，而是用一个有韧性的文化来带动每一个人都有韧性的方式在工作和生活这样子。那我这边讲一下，这确实
什么意思
很难懂，是不是？
什么叫做有韧性的文化？
有韧性的文化，对对对，我觉得核心哦，就是我想要告诉主管们，要让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并且有办法做到，就是不要让橡皮筋被拉断。这个是一场马拉松，不管你是经营公司，或是你要走向获利，或是你要获利之后再获利，都无所谓，你的目标什么都无所谓。可是大家在里面总是需要认真的，总是需要付出的，你不能让大家累到跑不动，累到抽筋，你也不能让这条橡皮筋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就被拉断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建构就是整个公司里面，就是有意识的知道说，我们是在一个健康的快乐的，我不能说真的超快乐啊，就是应该说有满足感的，有热情的，有动力的方式在前进。如果大家有在经营的话也会知道，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大家的心理是正向的情况下，在输出的感觉是正向的情况下，其实反而是输出的量能最大的时候，而不是你已经跑到我已经气喘吁吁了啊，还要再跑这样子，反而是最不好的状态。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配速，整个公司的配速是在那个最好的输出的状态，其实是需要调控的。那我想请问一下林静，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说这个自己有没有个案，还是经历过什么，有没有真的被 burn out 的状态，让大家理解一下 burn out 是什么状态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状况很常见啊，就是我刚听你讲这个的时候，我当然有浮现我自己的自己的感觉，然后身旁朋友还有这个个案的例子，就是说我因为过去的职场文化嘛，还是我们这个年纪算是还蛮能吃苦耐劳的吗？
还拼才会赢。
对对，就是还是我啦，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有一点世代差异了啦，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这年代，大家还是会比如说就会听朋友说其实大家还是不太敢请生理假啊，或是这种就是请假还是会有点嘎嘎，就是还是会觉得不太行这样子。好，然后比如说听我朋友讲说不过现在可能再年轻个10岁15岁的妹妹，他们就非常每个月一定请把她请完这样子，就是发现有点不一样。好，那这不是重点，这我要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人都会累嘛，然后也都会 有可能往 burn out 的这个方向，就是你整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就是刚刚言语说的橡皮筋拉断这件事情。那其实一旦拉断了齁，就是你就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把这个橡皮筋重新修好，简单来说你就要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那如果你可以早一点意识到你的橡皮筋快要被拉断，赶快先做一些调整，不管是你请个一天半天的假，不管是你赶快去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开始去諮商，或是让自己可以休息一点时间，或是怎么样，都是一个比起你 burn out 之后才开始去做的一个方法。好，那刚刚言语讲的很好，但我有点想听更具体的方法，就是说你说让组织让整个文化组织都会觉得哦，你要你可以你是一个可以休息的，你不要 burn out， 不要燃烧自己。那这个确切在职场要怎么做？
我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要让员工 burn out。 我相信所有老板或是人资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员工突然跟你说我累了，我想要离职，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发生。然后我在创业过程中多少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然后听到的时候真的都会心揪一下，讲啊怎么前都讲啊心揪一下啊怎么是现在，为什么呢？那回头想想看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其实主要都是因为几个你需要沟通的时间点，可以调配速度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需要调配速度，所以让他以一个让这个 离开的人 burn out 的人，在一个以他根本没有办法跑的速度下来进行跑，就是来跑这样子。那所以最后就会在一个你已经没有办法预期的状态下，他就突然跟你说他要离开。那这其实也是痛在我们应该说也是我们很有感的一个经历啦。那之后的话我们在经营上面我们就会很明显知道说，你要让大家时时刻都有调控速度的机会，才让大家确保说大家在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都在自己舒服的配速上面跑。那我这边讲一下几个我们会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放心说累的环境，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首先你需要让大家能够跑正常的跑速，那就是需要你有一个回馈机制。那我知道以前过往的经营方式可能都非常爱拼才会赢，说累就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可是没有，我们让说累这件事情，说我现在压力大，说我现在已经跑到我的快要到极限了，这件事情变成一件中性的事情，让大家可以顺利的说出来。那我们实际上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每一个礼拜的周会的时候，我们会让大家简单报告一下这个礼拜的压力指数这样子，那可能是一到十分这样子。那你如果看到有人就是很明显报了什么长期都报什么八九分，你就知道说哎，这个人状态不行，你要赶快把他身上的就是重担拿下来，或者协助他解决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
说，对，没错，这个是我们真的有在做的
没错，是我们真的在做我们把它当做任务在做这样子。那第二件事情是让大家有放弃不做这件事情，选择放弃不做这件事情的空间。第一个是放心说累嘛，那你真的累了，你不能只是让大家把累说出来，然后也不把协助大家。那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可以决定不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讨论的，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背后都要有一个认知，我们今天放弃做这件事情，不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排到比较后面，不是因为我自己懒，我不愿意负责，不愿意承担，或者是眼前这个说不做的人是一个没有不负责任的烂咖，绝对不是因为这样，是我们都共同意识到我们做不做这件事情的决定是因为我们认知到我们的量能是有限的，而我们做出最聪明的决策是我们用有限的资源做出最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排序的选择。那我觉得有这个共同的认知也会让大家更愿意说 OK， 那我这件事情我先不做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耶，就是你说认知到有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不是只有在职场上文化，而是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像没做好这件事，或这件事我原本做100分我只做70分，或是我今天放跟主管说我做不到，好像就会觉得是一种我很烂，我能力不够。但其实有些时候是你知道自己限制在哪，我觉得这也是韧性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要知道自己限制在哪，知道什么时候该求助，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这才有可能是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韧性这样子。
没错没错。那所以前面这些呢其实都是组织文化的部分，我们自己身为一个公司组织，我们要有能力提供就是员工这样子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说不累也能够说不做这样的，这是公司方可以做的事情。那回到就是我们会期待就是员工个体方能够做什么呢， 像我们现在也会透过这个每一周说出自己的压力指数，我们其实就是要培养一个每个个体的能力，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能力判断自己是否累了，该休息，并且说得出来。这个听起来很像废话，但如果说大家有真的有在就是现场，就是管理现场的话，你可以聊，可能多少都会发现有些人他其实是说不出来的。他一个是他可能
大部分的人不会说啊，
对，我觉得分成两个层次，就是这听起来废话，一种是他已经累习惯了，他觉得累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辨识自己是不是累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累了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我们要训练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判断自己累了并且有能力说得出来。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听起来很像一个废话，可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在职场上是特别不容易的。
我也对，那我在做一个总结，就是以我这边管理层或是公司经营层的话，我相信林静也会在中间也会感觉到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也有一起协助我们，这样就是一起协助整个组织做到这些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管是团队在这个文化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我今天做休息和放弃是为了整个组织的输出更好，所谓的好的配速不是一个不停的用短跑的速度来跑马拉松的配速，这样一定会出事。
好啊，诶，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啊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诶，明明我们讲的是韧性挫折，就是面对挫折跟压力的这个复原力，可能原本会很期待我跟言语会分享哦，要怎么教员工面对压力还可以继续就是变得更好或是更努力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刚刚却讲的都是累啊休息啊，怎么要提醒员工该休息要休息，然后累了要说齁。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有韧性的第一步啦，就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猜测有一些人如果是员工或老板或是长期不是员工老板就是管理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疑惑困惑，这个是曾经有个案曾经问过我的，他们就会说诶，如果你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或是你让人都可以这样子哦喊累啊喊压力大啊，然后说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大家会不会就越来越懒惰，然后那不做这不做公司就走下坡。我发现有些人会有这个担心诶，甚至他不是担心文化整个职场文化，是他担心他自己。我的个案很可爱，他就曾经问过我说，我这样子想休息就休息，我以后会不会变得很废或很懒，真的有人这样问。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原因怎么想，
是世代吗？还是他是 Z 世代啊？
没有，他很认真啊，他就是不，就像刚刚言语讲，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太敢累了可能也不知道或是累了不敢说的人，然后我们好不容易经过很多次的諮商让他知道哦累了真的要说呢，说很重要，因为你这样才不会 burn out， 他好不容易理解了这个道理，可是他就会有一个困惑，他就说会不会如果我以后累了压力大就说了，那我会不会就是动不动就休息就变成一个很废的人这样子。好，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担心，应该说你在老板身上，
我觉得其实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
我觉得我有一个年代也是这么想事情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一世代的教育，这样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就冬天的时候不能穿太多，不然你就会比较容易怕冷所以你的冬天的时候你就只能穿得刚刚好这样子，这样你就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健这样子，就是这种逻辑。然后不然就是你不能用太好的工具这样子，不然你就会很依赖工具，所以你就要用一些很粗糙的工具就要做事情，你的能力才会强这样子，一个很古典的思维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事情都没有一定不行这样子，确实你平常有时候习惯性的穿少一点，你真的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可是你要知道一下每个人其实的输出量能够同一个时间内负担的压力其实是有限的，能够让你在这个阶段成长或是有最好的输出，它其实是有一个刚刚好的压力值的，不是你把所有压力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对你来讲就是最好的，而是它要在一个刚刚好有点压力但你还很有余裕的情况下，不管是对你个人的成长或是个人的输出都是最好的。所以以跑马拉松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你需要快但是你不能让自己累倒的一个配速，你才能漂漂亮亮的跑完你想要的目标速度。你在你的工作上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就是有点中庸之道哦，就是你需要有压力但是你不要压力让自己挺不住。那我们现在培养自己韧性的能力，就是你能够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是我是有压力的，但这个压力不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它的不舒服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可以让我冲得更快这样子。 但他不会把我击垮。嗯，你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好好的在这个配速上面执行。
对，这真的，
所以这个呢，嗯，其实是对你来讲最好的，也是就是会让你快乐又输出好的这样子双赢。
我觉得你比我还会讲，欸，因为其实你知道每次遇到个案这样问我，因为我不是只有第一个个案这样问过我，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他们就会问我说，哈，这样子我如果休息会不会变懒或变什么，我都会直接跟，我不会跟他们讲大道，我就说不会，我说等你变那时候你再跟我讲，我说以你的状态我觉得很难呢，欸，我就只会这样子回应，但我没有跟他们讲这么多后面的一些大道理啦，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开始做，那如果他们开始做，他们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你去觉察自己的状态，然后能够适时的休息停损，停出需要协助，你当你在那个状态里面，你会发现自己的整体产能各方面都是更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在这样子的练习过程中，他们就回应我说，诶，其实他们整体的工作的状态、心情，甚至跟伴侣跟家人的关系是提升的，当他们学会说休息，当他们学会看到自己的限制之后。所以通常会这样问我的人，通常都是他还没开始执行，他就开始有一些担心。
真的，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不用先急着说不，虽然这个 观点可能跟你原来的不熟悉，但你可以先试试看，你可以先试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如果没有效，嗯，你就再回到以前那个你很喜欢狂拉橡皮筋的年代自己也没关系，这样子你可以试试看，嗯，感觉有没有比较好，如果没有比较好，你再放弃，就是再说不也没关系，这样子。
嗯嗯，甚至我讲到这个说不，我也分享一下我常常在咨商过程中分享，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比较不敢说，就比较不敢拒绝工作上的要求，他就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累嘛，不管是别人家做什么他都会哦好好好好，可是他其实就很累，他就跟我说要拒绝别人好难哦，这样。那我常会说，诶，其实你有时候不一定要立刻开始就先拒绝，你至少可以先延迟你答应的时间嘛，之前你可能人家交一个东西来，你可能想都没想就说好 OK 没问题我处理今天给你，那你有没有可能现在开始改成说好我看看，就这样子，就光这个停下来，然后你去重新看盘点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好，那我们就到了今天的心理激励训练时间啊，综合我们今天所说的，我觉得啊，其实要培养心理韧性有非常非常多层面啊，然后有很多方法，但我们今天只想讲一件事，也是呼应刚刚言语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平常就需要觉察自己的状态，这其实就是建立我们韧性或是心理健康的第一个步骤。好啊，什么叫做觉察自己的状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这样，你要在你比如说你，我觉得不一定只有工作，你平常的时候，你比如说工作半小时一小时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够去注意一下你的身体，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要去上厕所之前，你注意一下我的肩膀，我今天的整个身体的坐姿，或是我的呼吸，我的胸口有没有闷闷的，我今天心跳有没有特别快。其实当你去觉察自己的身体状态的时候，就是它就会开始给你很多讯号啊，比如说你就会发现啊，我今天特别的紧绷，那可能你就会想到说，哇，可能是我近期有一个专案压力比较大一点点。那如果你如果开始可以培养这个每天你都去觉察的这个状态，你可能就会发现如果我这个紧绷已经持续一周两周三周，甚至我的心跳越来越快，我的胸口越来越闷，你有觉察，你才会下一步就是可能我们说的休息，或是下一步调整。但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觉察，根本不可能走到后面的休息或调整。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平常我们在职场，或是你如果今天是在家工作的，或是你今天是全职妈妈在家照顾孩子，好，你都要做的，平常就要去注意自己身体的状态，这是第一步骤。那第二步骤就是，我觉得很像那个，我们都会，现在女生嘛，大部分人都会每天都会量体重，然后呢，如果你被医生说你可能有点高血压，你可能就会定期量血压。我发现我的那个有一些长辈，他们每天早上起床或是什么都会去量血压。我们都知道身体要这么做，但心里也是啊。那其实除了刚刚我说自我觉察去感受自己的身体以外，也要定期，比如说我会蛮建议，比如说一个礼拜就会去做一次，比如说像网络上一些量表，心情温度计啊，或是一些心情量表的有信效度的一些量表，来检测一下自己的身心状态是不是有到超标。 好，所以总之第一个就是你平常日常就要去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有意识的去感觉。第二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一两周就测一个心情温度计这类型的量表，那这个量表我们的露西书的 APP 里面也有啦，那这网络上也都找得到，那你就是有点像定期量血压跟量体重的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当你要建立心理韧性的第一步，这个心理激励的训练可以怎么做。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言语，你最后有没有想要在最后跟大家说些什么？
来这边做一下工商服务时间，像刚刚林静这边有讲一下心理健康啊，其实很值得大家也比较像数值化的追踪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想象是一个心智健康管理这样。那我们可能有时候你在心里想啊觉察，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就觉察嘛啊今天状态不太好，那如果也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 APP 啊，用一些数位工具帮自己记录起来，那这样你就可以定期的回顾，知道说诶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阶段性低潮，那我就可以尽快的进行处理。那这个呢在我们的露西书的就是 Lucy Book 的 APP 里面也会都有做出这样子的功能，协助大家做一个心理健康的管理。那现在还没有开放给一般大众，所以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预告这样子，那 maybe 是这个月或下个月我们就会开始开放一般大众来试用啦，那到时候请大家就是关注我们露西书这样子的官网或者是社群等等，我会把这些消息开放给大家。
嗯，好，谢谢言语的补充。那谢谢你收听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想到谁，欢迎分享这集节目给他，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拜拜
拜拜。